投影，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节起，不可水火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增速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增速的事上偏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不可在穷人增速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收藏长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不可将我牺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节上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的地方， 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赶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了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非利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啊，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也愿你赐下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神话语的真意。主啊，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更加认识神，也从神的话语当中明白我们当怎样行才是合神旨意、合神心意的啊！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神借着摩西的口啊颁布了十诫之后呢，那么摩西，神也让摩西继续的也颁布律例和典章。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在查经当中，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啊，我们今天看到二十三章，包括接下来二十四章，这三章呢，事实上啊被称为律例，就是说我们怎样把十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可以运用出来。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第一个部分就让我们看到，就是禁止去传播谎言。那么在十诫中的第九诫告诉我们，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也就是说是就说是。那么在新约主耶稣基督啊所说的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就是不可以有谎言。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经文当中，第一部分也谈到谎言问题，那么也谈到就是公义，怎样才是公义，或者怎样才是不公义。那么接下来第二部分就谈到要守安息年和安息日啊。这个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这个诫命是公六年耕种这个地，第七年要守安息年。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还是在守安息年，一些很传统的一些基督徒，那么也有安息日，那么也有特别提到有三个节日，三个节气啊，以色列的男子必须要守，一年要三次去朝见神。那么在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神谈到他要让他的使者来带领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要顺服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带领他们的这个使者。那么当然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了，当然了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摩西很显然就是神赐给他们的，来带领他们的。那么特别也告诉他要顺服这一位神赐给他们的这位使者的带领，那么神就会成为他们仇敌的仇敌，敌人的敌人啊，神就会在替他们去征战。那么当我们看到最后一节经文，就是如果他们随从当地人啊，去侍奉当地的神，那上面所说的这一些，就是神怎样的会击打当地的人，所有的这些呢，也就会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啊。事实上这其实是一个神在这里就是讲清楚啊，就是 顺从神的带领，或者顺从 神所赐下的仆人的使者仆人的带领，神会怎样保守他们，神会怎样祝福他们，神会怎样替他们征战。那么接下来如果他们去随从当地人去侍奉当地的那些外邦假神和偶像，那这以上面神所说的那一些攻打仇敌的事情也就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事实上我们如果看圣经，就是旧约先，上帝是公义公平，上帝并不是说特别的偏袒以色列人，不是的。上帝管教以色列人，上帝也管教外邦人，上帝管教外邦人，上帝也管教以色列人在这里外邦人拜假神偶像，上帝去刑罚他们去除灭他们。如果当以色列人去随从外邦人去也去拜假神偶像的话，那么上帝的刑罚，上帝的管教也会临到以色列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容易有一个误解，好像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成为上帝这个特别的宠儿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对我们的刑罚就会跟外人不一样了上帝就好像是特别优待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完全不是这样当然你不用看圣经，你就看事实，你就看这个人类社会，你就看这个历史，上帝对旧约的选民以色列人的管教一点都不优待的甚至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我曾经就听到一个传道人他是这样讲，就是他打一个比方，就是他有时候他有一次跟他的儿子一起大概去逛商场吧，结果他儿子就闯祸了，大概把别人东西打碎了或者怎么样，我也具体不太清楚。后来别人就找到这个父亲，这个就找到他，找到这位传道人，就是你看你孩子闯祸了。然后他当时很想就一下子打下去的，就想管教。后来他就忍住，哎呀，这儿子嘛，毕竟儿子看到又很可爱很心疼，就打不下去。然后他当时就用这个比方就说，你看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我们做错事，我们犯罪，你看上帝也不会舍得打我们呐，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但是外邦人不是所以上帝就会打下去但是我们是上帝儿子，所以上帝看到我们很可爱，上帝打不下。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人的想象，真的是人的想象，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就以色列人如果随从外邦人，他们的命运跟外邦人命运就会是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我们你看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管教，那么多次的被掳，那么多次做了亡国奴耶路撒冷整个城被毁因为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200多万甚至加上妇女儿童可能差不多有300万人，整个的屠城被人称为人类历史上可以最大的悲剧，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重重的管教，万民之中抛来抛去。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不要有一个错觉，觉得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就特别宠我们特别宽待我们，就不打我们，不是的。我们在圣经看到，神所爱的神一定管教那么上帝在这里给以色列人讲清楚利害关系，就是如果以色列人顺服他的带领，或者顺服他所赐下的使者的带领，神怎样的替他们征战，神怎样的把外邦人赶逐。那如果以色列人去侍奉外邦人的神，那这就会成为他们的网罗，就上帝也会来来刑罚以色列人。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第一部分所谈的禁止谎言，或者是什么是公正，什么公或者公义，什么是不公正不公义。那么在出埃及二十三章一节二节这里说是什么呢？不可随伙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真数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所以这里一开始谈到第一个，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不可不善谣言，不可妄作见证，不可作恶，不可怎样。前面总有一个词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就是不可不善谣言， 不可妄作见证，不可作恶，不可偏行，不可作见证，屈枉正直。但这里总有一个关键词在前面，是什么？随众啊，对，不可随火，不可随众啊，不可在真素的事上随众。所以神知道人的本性，人很喜欢随众的，人很喜欢随大流的。所以一开始就说什么是公义啊，什么是公正啊，第一个人要杜绝的，不要随众，不要随众，不要说啊，今天别人都这样，我也这样啊，不要觉得啊，我走到大街上满大街都是彩虹旗，我们教会也要挂彩虹旗，不要这样。众人怎么看跟是否公义公正没有关系。所以谈到何为公义公正呢，第一个人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可随众。不随众其实就是你不惧怕人，你不惧怕人啊，你坚持真理，你坚持公正公义的事情，哪怕整个世界跟你不一样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啊。那么第二个当然也谈到，就是不要散布谣言了。那么在箴言二十章十九节这里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特别要注意，不仅我们自己不可以往来传舌，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不要传来传去的啊，无论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甚至有人说啊，我很关心他啊，我出于关心，我出于爱啊，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要告诉他，但是我们特别特别要谨慎啊，不仅我们自己不要往来传舌，圣经甚至告诉我们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啊。你如果发现有些人他喜欢往来传舌，到处散布一些事情，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就喜欢当个新鲜事情说，你发现这样的人，圣经甚至都要说这样的人你要小心，特别小心，不可以与他结交。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坚持公义啊。第一个就是你不要随众，或者你不要害怕众人。那么这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好像是很正好矛盾的。今天所谓的我们都要怎么样呢？民主是不是啊？民主是什么？很多人的理解就是投票嘛，谁的票多谁说了算嘛。那你如果要民主，那你就要随众啊，你就要随众。所以民主会成为什么最可怕的多数人的暴政，这是圣经的诫命一直告诫人的，就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啊，这些绝对不可以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就不能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对的事情就一定对，就按着去做，那这样的话会残酷的，对那些少数人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所以所谓把政治跟圣经连在一起，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啊。今天很多人就说啊，圣经是支持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圣经是否定那样的一种政治制度。其实圣经从来不谈世上的政治制度，圣经只谈人的罪啊，圣经只谈人的罪性。如果这个世界全部按所谓的这个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这种所谓的民主原则来行使的话，这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神的心意，这就不会有公正啊。我们知道当年的希特勒上台，他基本上得到了全部德国人民的选票啊，他是希特勒当年是高票当选的希特勒。所以后来德国人二战之后认罪，是他们那个首相不是到那个集中营去跪下来嘛？他说我们是全部德国人民都要认罪，啊，不是只是希特勒，不是那些战犯他们有罪，是整个全国德国的人民都要有罪，因为这些人是我们选上去的，都是我们一张一张选票选上去，所以公正公义就是我们要知道，不要随众啊，不要出于惧怕。那么当然今天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些成熟的民主制度也都不是一人一票这样的哈。你看美国就不是这样，美国选总统它是选举人制 啊，也不是说谁拿到所有选民的最多数票谁就赢，也不是，他有选主人制，也是参众两院，有众院，有参议院啊，这个英国人有上院有下院，所以他有一个制衡，他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他就是为了防止民主不要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啊，不要一些真正的真理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中，所以你看圣经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情况，真理没有在大多数人手中过，啊，旧约有先知，新约有使徒，都是上帝特别拣选特别兴起的，那么大多数人对待先知和使徒呢是抵挡和逼迫的关系。当然了，我在这里呢也不是说啊要支持某一种政治制度或者否定某一种政治制度，我只是希望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清醒的态度，有一个清醒的态度，啊，不要随众，不要觉得啊世界潮流怎样，社会潮流怎样就怎样，不是。人如果不解决人内心罪的问题，人在这个地上不可能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所谓的制度，不可能的。人最根本的是一个人内心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公义公平的原则，第一个就不要随众，不要出于惧怕人去做出一些判断。那么第二就是说不要做假见证了。这个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在箴言六章16-19节这里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中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我们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一起回忆一下是哪七样？能不能大声一点，我们大家可以一起都分享听到一下。高傲的眼啊，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啊，奔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颠倒不谈纷争的，还有一个图谋恶计的心，啊，总共在这七样当中，与人的舌头与人的言语有关系的，占了几样啊？占了三样，你看到没有？上帝所厌恶的七样，与人的言语、人的舌头有关系的，就占了三样。圣经还有一句话，就是这个愚妄人呐，他如果能够管住舌头，可算作什么？可算作聪明。我们如果管住舌头啊，可以算完全人了。为什么这么重要？舌头为什么重要？因为人心里充满的，舌头就出来。有时候我自己有时候脱口而出讲一些话，特别懊悔，然后我就拼命的去解释。哎呀，不是这样想，不是这样想。其实哪不是这样想的？从你口里出来的，就是你心里充满的。所以我们特别特别小心这样自己的舌头。然后我们回到今天所查考的经文，就说不要往来传舌。甚至要远离那些往来传舌的人，那些说谎言的那种假见证，特别特别小心。然后第二点，我们刚才看到不随众啊，不去谨守自己的舌头，也不与那些传谎言的人、布上纷争的人结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特别谈到不偏袒穷人。你看到没有？这个圣经在这里没有说不要包庇富人，我们往往说啊不要包庇，但是圣经在这里特别特别提到不偏袒穷人，然后后面才说到不可受贿，后面才说到不可受贿的问题。所以这其实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到就不随众，第二个呢就不随己意。如果人随己意啊，我们很容易就是偏袒穷人。很容易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哎呀，我赏你一点恩典，我赏你一点什么？我们很喜欢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好像我们很喜欢扮演别人的救世主，就是扮演啊，我拯救了你啊，我如何如何啊，把自己抬得很高，我们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很喜欢。把自己扮演成这个样子，或者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掌声。那圣经特别告诫我们不要偏袒穷人啊，就说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什么呢？法大于情啊，法大于情。你感情上接受不了，那是你感情的问题，但是你还是要 按照公义公平的法则 来办事啊，特别是说不要在征税的事情上偏袒穷人。其实圣经的原则就是贫富都是一视同仁的啊，在这个生命记一章十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生命记一章十七节，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当时也是神感动摩西所说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啊。生命记一章十七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诉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啊。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这下面是摩西说，前面说什么呢？什么是审判呢？审判不要看人的外貌，不要看人的贵贱，不要惧怕人，就是你穷富都没有关系，你杀人就是杀人了，你偷窃就是偷窃了，你欺骗就是欺骗了。然后呢，也不可惧怕人啊，因为审判是属乎神。审判属乎神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我们把什么事情都交给神来判呢？不是的，因为审判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审判，审判这件事情要按照神的标准来审判，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圣经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神是了解人性是怎样的人性。所以这里在第三节特别提出不要偏袒穷人。但是我们看到后面说什么呢？也特别提到在我们当中寄居的第九节，就是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所以这两件事是偏袒跟欺压完全是两回事情，就是你不可以特别偏袒穷人，但是你也绝对不可以仗势欺人去欺负穷人，绝对不可以。但是这里面其实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则，就是在上帝的眼中啊，人最终面对的是永恒的审判，这是最重要的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看的时候，你像那个财主和拿撒路是个很好的比喻。你比如说那个可怜的拿撒路，那个乞丐，他在地上的时候大家都不用公义公平对待他，就欺负他。那个财主啊，在世上的时候过得很好，然后骄傲啊，悖逆，过得很好的，他是一个恶人。但是呢，最后两个人都有永恒的结局，你知道。虽然那个乞丐在世上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公正的对待，好像没有得到什么怜悯，但是他有永恒的喜乐等着他。虽然那个财主在这个世上好像做了很多的恶啊，但是没有受到刑罚。这在那个诗篇也谈到，诗篇七十三篇也特别谈到，有些作恶的人呢，他们抵挡上帝，结果他们一生都很好，身体也健康，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好像一生都没有受到什么刑罚。结果那个诗人感到很气愤，他说这是为什么呢？结果他知道到了神的圣所，他就明白了，因为等着那些人有永恒的审判，等着那些恶人呐、就有永恒的审判。所以如果我们有永恒的观念来看，你在世上如果就是娇宠穷人或者是偏待穷人，你是会害了他。那么你如果在世上你包庇富人，那当然也是害他。所以大家有没有听？有些人觉得啊，他好可怜呐、就是哎呀，就是不要跟他计较了，或者是不要跟他怎么样，这其实对他很不公平。你可能会剥夺他在永恒里的赏赐，永恒里的祝福。所以如果我们把人的生命，你真正相信人有永恒的审判，那么人就不会在这个世上去做一些很愚蠢的一些偏袒穷人的一些事情啊。你像我记得以前好像是有一个姊妹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弟兄要去到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就教当地人怎样的去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吧啊。结果当地人呢，因为他们平常就是直接别人白送给他们东西拿惯了嘛啊，就是怎么样都不愿意劳动啊，结果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贫穷当中啊，就是陷落下去。所以总意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不要随众啊，不要随；第二个呢，也不要随己意 啊，不要是出于自己的虚荣啊，自己的好意啊，去做一些偏袒的事情，不公正的事情。啊，其实在这里有一个，以前在香港啊，我看到一个例子哈，在香港有一个牧师讲了一段话，当时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论，那是在好多年前了。当时，有很多的越南船民，他们称之为船民，啊，因为也谈不上是难民，因为当时那个越南战争早都结束了，但是有很多的越南渔民呢，就划着船就划到香港去了，就要求要在香港来定居。当时有一个在香港有一个很著名的牧者，人家就问他的意见啊，你他的教会也很大嘛，就问他的意见，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后来这个牧者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这个香港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那我无条件的收留他们。他说，但是呢，香港不是我一个人的，啊，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他说，还另外就是说，如果这些人如果回去的话，会送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啊！他们无非就是想要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啊什么的，可能觉得这边生活条件好一点。嗯，总之是什么呢？就是不随众，不随己意，要按神的心意做，按神的心意做，按神的心意做。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真的要有永恒的观念，真的要有永恒的观念。啊，有永恒的观念就是说，啊，这个人有权有势的，啊，我如果是法官，我不包庇他，啊，他的势力会伤害我，你不要怕这些，啊，因为他我不审判他，上帝也会审判他。你作为法官，你现在就审判他。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我这个是穷人，他确实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一些不公义的事情，那我还是应该审判他，我不能包庇他，不能因为他穷，我就包庇他。那么接下来就说，你如果看见仇敌的这个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如果看见恨你的人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你看到你的仇敌和恨你的人，你看到他的牲畜在受苦，你都要去解救他的牲畜，就是这样。当然就说当然这是爱仇敌了，但是另外一角度，就是你不要有个人的喜好，啊，你这个人我很讨厌他，他是我的仇敌，我很讨厌他，啊，结果我看见他落难了，我看见他的，甚至看见他的牲畜落难了，我就幸灾乐祸，我就不理，不可以的，你还是要去帮助他，还是要去拯救他，啊，其实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哈，那是那个时候是我刚刚参加工作时间不久，我第一次出国，啊，当时是去法国出差，啊，结果呢，我就在路上就看到有一台车啊，很破的一台车，它没有油了，没有油了，它停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一个人下车就推这个车，要推到加油站去，他当然推不动啊，我在路上就看到了，结果一下来就是两三台车全部停下来，人就下来就帮他推，当时我印象很深，我在中国大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他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法国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情，我感到很震惊，这都是陌生人，这都是素昧平生的人，然后那台车很破的那台车，然后那个小伙子推着那台车，那个小伙子看上去好像也是就是中东那边过来的吧，看来就是很破，但是很多人至少有两三台车的人都下来就帮他推，二话不说上去就帮他推。所以圣经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呢？你不要说是陌生人了，就是你的仇敌你都要下来帮他推啊！这是圣经的要求。尤其是我们作为今天我们说自己是信靠神的人，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观念，要省察我们自己。那么在马太亨利他看到这段经文，他说呢，如果我们连仇敌的牲畜我们都要帮助，我们都要拯救，那我们更是看见那些失丧灵魂的人，那我们就更要拯救了，所以这个公义公平的这个准则呢，第一个就是不要随众，第二个呢就是也不要随己意，个人的喜好啊，你喜欢谁或者你偏袒谁，不要。那么， 了，最后也谈到不要仗势欺人，不要欺压在你们当中寄居的，我有这个权势，你没有这个权势。那么总义在生命记一章十七节哈，我刚才给大家读了，我现在再读一下，就是生命记一章十七节这里说，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诉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些事情呢，我们不一定是法官了，但是我们会判断一些事情，不要把自己的远近亲疏放上去啊，不要觉得哎他是我老乡啊，他是我同学啊，他是我同胞就如何如何，不要有这些，是怎样就是怎样啊。那么审判的事情属乎神，都要向神交账。接下来就是谈到安息，安息年和安息日的诫命，当然律法就让我们看到律法当中的恩典啊，从来没有哪个法律给人有这样的恩典，工作七年就可以休一年，没有啊，上帝给人就是这样的。那么上帝不仅让人休，让土地都要休，甚至让野兽那个时候都有东西吃，然后让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一些穷人嘛，穷人没有土地，但那个时候呢，他就可以在地上找东西吃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随便，所以所有的都休，连野兽都有食物吃，连野兽都可以休。所以你看到神的心，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人真的听上帝的话，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啊，植被啊，大自然啊，环境破坏啊，肯定不是今天那个样子了，肯定不是这样。大自然修复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很强，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自然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就是人不给大自然一点喘息的机会，一点都不给。其实人只要给大自然一点喘息的机会，大自然都可以自己修复的，很多物种都不会灭绝。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很吝啬，很残酷啊，就是不给别人喘息的机会，不给大自然，也不给自己喘息的机会。但是律法中的恩典就说人要休息，让土地也休息，特别强调要让在你们当中做工的奴婢和寄居的这一年也要休息啊，那些为奴的这一年都不要做工了。所以在这一年他们可以完全的自由，然后生命得到安息，真正的安息下来，不可提别神的名啊。这里其实也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安息呢，就是遵行神的话，不提别神的名，这才会有真正的安息。然后当然在这一年要歇下来，或者是七天的工作六天休一天，这一天你要学习依靠神，你相信我不会饿死的，我这一年不做工我都不会饿死的，你要操练信靠神，操练信心。然后其实这个时候还有呢，就是让人操练呢节制自己属地的欲望，属地的欲望啊。我以前就是邀请一些朋友啊，礼拜天来的教会啊，邀请一些人来的教会，他们就说：“哎呀，礼拜天，哎呀，我赚钱的，哇，礼拜天就是我加班的，可以拿三倍或者四倍或者是怎么样，都是这样。”但是呢，神的心意就是说，你七日当中你要有一日，你把这些都放下，你可以不去赚钱，这一天你可以不去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一天你就把自己单独分别出来归给神。你不要再为你世上的事情忧虑。以前苏格兰的基督徒啊，苏格兰的基督徒新教徒他们是怎样，他们是农民呢，他们到礼拜天一定聚会的，这成为他们的一个记号。结果呢，甚至到农忙收庄稼的时候，苏格兰那个地方有时候山区有很多雨，下雨了他们都不出去收庄稼，结果当地的农民非常的震惊，如果他不收的话，那庄稼雨一打全部倒在地上了，那麦子什么全都烂了，就这一年就白忙了，或者这一季就白忙了。但是那些基督徒他们当时就这一天礼拜天他是绝对不会去收庄稼，这庄稼全部烂了他都不管。就是呢，一个方面当然是操练信靠神，一个方面就是节制我们在地上的欲望，我可以不赚那么多钱啊，我这一天可以不去赚钱，我这一天可以不去收庄稼，我这一天可以不去积攒财宝在地上啊，节制自己在地上的欲望，你操练一下，就跟奉献其实也是一样，十分之一啊，我可以奉献啊，甚至上帝感动我可以奉献更多 啊，我不是需要都抓到自己手上的，啊，我让自己从这当中释放出来。然后当然也是预表将来天上的安息。啊，在这里呢，我想特别，所以上帝的心意总是让人呐，不要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掌管、所驱使。上帝的心意是要把人带到永恒里去，带到神的国那里去。但是魔鬼撒旦呢，我看到魔鬼撒旦诱惑主耶稣的时候第三个试探那肯定是最厉害的了。最后一个试探拿出来，他是用什么来诱惑主耶稣呢？是第三个试探，万国的荣华，是不是？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对人说，魔鬼对耶稣说，万国的荣华，就是说魔鬼要让耶稣要让你眼睛往世上看，你的眼睛看这世上的荣华，你看这些，而神的心意总是什么呢？你往天上看啊，你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你那要为天上的食物，不朽坏的食物劳力，你往上面看，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怎样操练呢？奉献、守安息日，这都是很好的操练。这些就是我们至少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节制一下自己属地的欲望，约束一下自己属地的欲望啊，可以来操练。外邦假神他们怎样？外邦假神在一些属地的事情上面看起来是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帮助啊，在这个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当时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啊，就责备以色列人，就说你们献祭给外邦的这个天后啊献祭给天后，耶和华神非常的愤怒啊。结果那个以色列人对耶利米说什么呢？啊，我们向天后烧香献祭的时候啊，我们又吃饱饭，我们又享福乐，天后赐福我们，赐福得很好的。后来以色列人说，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了又因刀剑、饥荒、灭绝。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日子都过很好的，拜天后的时候日子都过很好，我们一不拜天后了，有没有吃的了，有战争了。所以很这是这样。所以但是耶利米对这些人怎么说呢？就说你们所做的这些恶，就是耶和华神不能再忍了，神不能再容忍了，所以神要重重的刑罚管教你们。其实我们可以看上帝为什么让人守安息啊，就是让人在这个地上不要被这个地上捆绑，有一天你至少有一天你要分别出来，你要思想神，你要思想属天的事情啊，你要思想属灵的事情。而魔鬼撒旦的诡计呢，就是无论是荣华，无论是富贵，无论什么，就把人牢牢的捆在绑在这个地上。接下来就也谈到要顺服神的带领啊，当然后面也谈到有三个节气如何守啊，怎样的献祭，奶和肉，羊奶和羔羊肉不能一起炖啊，这个当然有些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那么我接下来看到要顺服神的带领，就是神说他要差遣使者在以色列人前面，以色列人若顺服啊，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们的仇敌做仇敌啊。所以当然就是很多圣经学者说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这当然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了，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最应该听从的是谁呢？摩西。对，就是摩西啊，这是就在他们眼前的摩西。所以我相信当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真的是像他刚才所说的，他不惧怕人，他不随从人啊，这句话其实是很骄傲的，是非常非常骄傲的啊。摩西说神差了一个使者带领你们，你要听他的话，别人就说，别人一看你是说你自己吗？但是这就是对神的忠实和顺服，就是这样。那么神也谈到 要他们分别出来，就与外邦人当中分别，不可跪拜外邦人的神，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甚至连外邦人的行为都不可效法，然后把外邦人神像都要拆除，不可住在他们把他们都从当中要赶出去啊，不可让他们住在你们的地上，一定要分别，一定要分别。其实这里呢，其实还有就是不可连外邦人的行为都不可效法，所以就是让他们分别为圣。哦，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思想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首先我们看到了就是公平的原则，公义公平的原则啊。第一个就是怎样公义公平呢？第一个强调的就是不要随众啊，不要惧怕人啊，不要跟从人，你要有自己的判断。那么接下来就说你自己的判断呢，也不是随从自己的己意的，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偏袒人，你甚至不可以偏袒穷人啊。现在有的版本的圣经呢，把这个不可偏袒穷人的穷人呢给改了，有的圣经把它给改了啊，然后就找出一大堆的理由和论据，说当时那个语言有很多的含义，当时那个词有很多的含义，其中有一个含义是指那些强暴人啊，那些坏人啊，不可偏袒坏。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强词夺理，因为圣经不在这一处讲这句话，甚至很多处讲这句话了啊。说这其实真的就是按照人的意思去改神的话啊，那么就是要。不可随众，不可按自己的己好啊，自己的喜好，然后就是甚至要啊仇敌，你不喜欢的人，但你要公义公平的对待他。接下来也谈到安息啊，要守安息。守安息其实就是上帝通过守安息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记号。以色列人守安息，外邦人就看见他们这群人是属神的人。那么守安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刚才也谈到奉献，对我们今天来说，其实我觉得这是神让我们思想天上，至少在这个时候，至少在这一天，你要思想天上的事，你不要再为这地上的事情劳力啊，不要再被这个地所捆绑。当然我们这样去操练，就这样去操练，我们每天都可以活得在地如同在天。我们每天哪怕我是在工作当中，但是我的心还不是被这个捆绑啊，哪怕我是在赚钱，是在做买卖，是在做生意，但是我的心也不是被这个捆绑。但这一切是需要操练的啊。其实我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基督徒哈，就是他们做生意很厉害的啊，做生意很厉害，就是一些啊温州那些地方，那有很多很多基督徒，非常多的基督徒啊，到全国各地做生意，就是但是呢他们基本上礼拜天都不来，很少了聚会的，很多很多温州人不聚会，他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礼拜天做生意啊，赚钱啊，结果他们怎么样呢？什么过年啊，年底啊，回去夸下开一个奉新会，一开十天，开一个培灵会，一开十天啊，大家都聚在那个地方，哇，唱诗祷告，好像热烈的不得了。但是平常呢，忙完了之后赚钱呢，做生意了。所以这种操练，上帝说这种属灵的操练，安息日是每六天你就要休一天，每六年安息年每六年你要休一年，不是说啊，要每天的提醒我们操练，要思想属灵的事情。那么后面也谈到分别为圣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自从进入迦南之后，一直到最后他们亡国被掳到巴比伦啊，490年他们没有守过安息年。没有守过安息年，所以那个喜年的那个号声呐、啊，从来没有吹响过。以色列人就不守安息年，就拼命的攫取这个地里的出产，结果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怎么样？70年，所以490年70年正好就是，就是安息年，上帝把那个地全部给他安息年全部要补足，啊，全部要补足，所以。接下来当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来也没有分别为圣啊，就随从迦南人拜当地人的偶像啊，甚至与当地人同也没有分别为圣啊，所以神重重的管教他们，多次的被掳。好，我们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大家可以来简单思想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不偏袒穷人也不包庇富人的例子 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记载，让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么当然也列举今天社会上啊，我们所看到一些与圣经公义公平原则相符或者不相符的事例啊，说明。然后第三个呢，也可以分享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实践分别为圣？那我当我实践分别为圣的时候，我经历了什么啊？可以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分两组